很朴实的给我们讲到他的这个信主后的经历哈。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受洗的时候，去年感恩受洗的画面哈，我和庞长老在洗哈，被水冲得七零八散的，这个赵崇林弟兄站在我们的身后来保护我们。他是福建人，在海边长大的，所以经历过大风大浪哈，所以那么大的浪他不惧怕哈。赵崇林弟兄是我们教会哈参福所结的果子。那我们也知道，在教会这么多年来哈，啊，像赵崇林这样的，他们在餐馆打工，然后他们可以来到教会，可以信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神奇妙的工作哈。他们来到美国来追寻这样的一个美国梦，但是在过程中，你从崇林弟兄的分享也知道哈，他很孤单，也很寂寞哈，然后生活其实有很多的艰难，但是他来到教会呢，他认识神，就找到这个神的大家庭哈，他在那里边真正找到平安，所以这是神哈一个奇妙的工作哈。那在我们教会中，差不多这个20年来哈，福建的弟兄姐妹从餐馆工作的来到教会的就越来越多，所以这是神奇妙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今天呢，也借着崇林弟兄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哈，我们也再次看到神在这样的一个周围的华人所做的工作哈，我们就一起来感谢神的恩典。好，谢谢崇林弟兄给我们做的见证。那未来呢，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哈，把我们去年受洗还有前年受洗的弟兄姐妹呢，邀请他们来做见证。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一个主题呢哈，还是在约翰一书的团契，遵守主命，来检验我们同神的关系。那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哈，是同神关系的成长哈，同主的关系的成长。那当我们同主的关系这样的靠近了，我们的生命就成长。我们华人有很好的一个名言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就是我们信主后所要追求的目标，跟神的关系要长进。那同神的关系呢，影响我们生活的一切，也决定了我们同他人的关系，决定了我们的一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关系哈。如果你在跟随着教会的读经计划的话哈，你就可以看到创世纪39章哈，上周应该讲到哈，讲到耶和华与他同在，约瑟他就百事顺利。后面就接着讲哈，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因为神与约瑟的同在，他的人生就不一样，所以他走到哪里他都得到这个祝福。他在波提法家里，波提法的全家甚至把他所拥有的，他们不是畜牧民族哈，但是他们的锅碗瓢盆我想都蒙神祝福，家里所有的一切都蒙神祝福。然后当约瑟被关到另一个监狱的时候呢，那狱长也不管事了，因为神祝福约瑟，使他管理的尽都顺利。那狱长也相信约瑟，他到法老家之后又成了法老的宰相。那春节马上又到了哈，我们华人格外看重福气，但是这个福气呢，绝对取决于我们跟这位伟大的神的关系。那我们如何衡量我们同神的关系呢？哈，信主很多年之后哈，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生活或者信仰实践成为惯例，因为你同神的关系很好，没有问题，是否真的如此呢？那有人觉得很挣扎，同神的关系不好，那是否也这么糟糕呢？约翰给我们很简单的原则来衡量我们同神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哈，2章3至6节啊，如果你打开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翻到那里，约翰一书2章3至6节哈。我不知道，我可能要愚蠢哈，把这个音量给我提高一点哈，我感觉我今天有点弱哈，所以要音量高一点可能会好一些。嗯，约翰一书2章3至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 爱神的心在他里边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边，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那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新年的开始，我们也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在你的关系上长进，求圣灵就来帮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来看到我们怎么样检验我们同你的关系。圣灵你来带领我们，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先来看第一点哈，遵守主命检验我是否认识他，这是一个改变的基础哈。二章三节讲到，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检验一个人哈是否认识神，要看他是否遵守神的诫命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认识警察吗？在高速上，当你看到一个警车停到那里的时候啊，你会下意识的就踩一下刹车，你马上就看你的里程表，看你的车速是否正常。这个表明呢，你对警察哈有个很正确的认知。如果你看到一个警车停在路边，反而你要加油门超速通过，这个表明呢你不认识警察。这个后果呢也是我们知道的。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哈，他是万王之王，他的百姓如何对待这个王呢？当他是生命的主人的时候，他对我们的生命有要求。我们不能说哈，你做你的王吧，你做你的主吧，这个同我的生活没有关系，我可以我行我素。这就表明呢，我们没有认识他。我们认识他呢，不仅知道他的名号，不仅要得到他的祝福和永生，还要按照他的身份在现实生活中回应他，这是真的认识他。当我们面对周围人的突发的死亡的时候啊，我们会感叹生命太短暂，人是如此的脆弱，所有人都会发出心里的一个声音说，我们要珍惜生命，不要枉过此生。但是时间呢，却会有完全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些人说呢，是不要太为难自己了，你看生命这么样的短暂，我要好好享受现有的日子。那另一个方面呢，另一种人会说啊，我如何好好使用我的生命来完成神的托付。那这背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这背后的决定的因素就是对神的认识，也带来我们对人生和这个世界的认识。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哈，我们就从永恒的价值观来看待这个人生，也来过这个人生。不认识神的人呢，就会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看人生。麦师母的离开哈，对麦牧师来说是很难，他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整，我们也非常难过。但是无论是麦牧师还是我们都确信树安息在主的怀里，他是在耶稣里睡着的人。我们忧伤，但是却不像那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有一天当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要在天空与主相见，我们也要与树相见，并且在耶稣里睡着的人比我们这活着的人还要首先复活在天空中。我们这活的人然后才被提到天空与主相见，然后我们所有的人相见。这就是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认识，也带来我们对死亡的认知。所以二章四节讲到哈，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约翰这里论到哈遵守诫命和主的关系，他说的很严重哈，没有人会愿意被指控为说谎话的，没有人会被愿意指控为说真理不在我的心里了。这句话不是用来论断别人的，却是极强烈的提醒我们自己 检验我们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对神的命令掉以轻心的话，声称自己同神的关系没有问题，那就是自欺了，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从约翰一书的一章到二章开头，约翰用了差不多用了六次说我们若说或人若说。这里讲到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人若说我认识他，人若说他住在主里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谈论这样的信仰，我们在说我们所信的，而没有活出所相信的真理，就是没有行动相配合，这是现在一个严重的自我矛盾之中。但是基督徒却常会在这样的一个盲区当中，行动跟不上自己所说的。一个长久不来聚会的人哈，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哈，那说自己同神的关系很好，那他就罔顾你们不可停止聚会的这个命令。那常常有人不来到教会，当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讲他是跟神的关系很好。那如果有人对人怀怨，心里怀恨不能饶恕，他就无视爱人如己的命令，他却也觉得对神跟神的关系没有问题。一个人不读经也不祷告，却认为自己有正确的基督徒的思想。我在国内跟一个弟兄常常在争论，他给我讲出一大堆他所认为的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发现他却很少读圣经。他忘了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中的粮。所以马太福音在七章二十一节中讲得很严重，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如果你这周读圣经了，你看到约瑟同神有美好的关系，约瑟敬畏神，约瑟取得护卫长法老的内臣波提法的信任，管理他的全家。他的妻子看到约瑟秀雅俊美，就引诱他。约瑟怎么说呢？在创世纪三十九章讲，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指斯提法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来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爱他的主人，他更敬畏他的神，所以他可以不犯罪，因为他真的认识神。遵守神的命令呢，不能让我们得到救恩，但是却表明我们在跟随他，进入与他相交的生命的关系，表明我们在光明中行。他不仅是你的朋友、保护者、祝福者，他是你生命的主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神。在这个新年的开始，当我们拿起圣经来读，我们不可能不对他的话语每天来回应。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从头脑进入心，再进入我们的手和脚去行动。所以亲爱的家人，在新的一年，你肯定希望自己同神的关系上长进，那就请你反省，你有否遵守主的命令。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他认识神，我们就会遵守他的命令。然后我们要看到对神的认识如何进入我们的心，成为我们内在的动力。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遵守主命，检验我们是否爱他，而这个是我们改变的动力。二章五节讲到，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边实在是完全的。认识神与神相交的一个更高的阶段就是爱他。耶稣因着爱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的天父又是这样为公义和慈爱的神，我们是天上的父。那我们来遵守主的命令呢，就是对神的爱的回应。所以这里讲到爱神的心在他里边实在是完全的，那这里的完全呢，是做成达到目标来完成的意思。如果我们说爱神，那你如何把它完成呢？那就是通过每天生活的遵守主道来表达你对神的爱。爱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它需要行动， 把它来完成。哎，有一次哈，冯京就说我不爱他了哈，我怎么不爱他了哈，我就很抓狂。那我仔细一反省，那段时间在国内服侍真是很忙碌啊，我就光关注我的事情，那我不关注他的事情。我觉得冯京独立性很强，从小哈他可以完全自理，但是呢我的另一个盲点就是我是自我为中心的。下雨我把他开车送到这个女儿小提琴老师那，然后我开车就走，我说我没有时间了，我不给你拿伞了，他刚出来就下雨，然后让我回来送伞。那其实表明自己是很冷漠。我反省之后呢，就是我发现我们并没有用行动来表达对他的爱。所以说弟兄呢哈，你们要警醒了，当妻子来表达你没有爱他的时候，那你的行动可能就没有表达出来。所以有人在谈论信仰的时候就说哈，说心诚就好，神看我们的内心。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讲话，神既看你的内心也看你的行动。而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盲点是我们没有想在爱神的这样的一个上面动一下手指。所以约翰一书3:18哈，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口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的女儿还有最后一个学期的小提琴表演赛的任务哈，就是这个下半年哈，2周前她表达说她不要再练了，她不练了啊，她不想被强迫，她不喜欢练习。那我就跟她有一些争论哈，我就心里在想哈，你为什么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呢？爸爸妈妈都是为了你好，你以后就可以感谢我们了。然后我们就安静下来，也没跟他争论哈。然后冯京过后就说哈，啊，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说冯京说，你自己同你的老师给他发短信，你自己同他解释，你说你不要练习了，你现在停下来了。然后婷婷呢就没有发，为什么没有发呢？哈，因为这个老师呢是在我们后舱那边，是一个70-80岁的老弟兄，啊。非常的敬虔，也非常爱婷婷，他就不敢发呀，因为他怕伤害这样的这个老弟兄的心呐。他知道这样的一个老弟兄对他很多的期待，所以他就没有发。然后过后呢，冯京就又跟这个婷婷说哈，对女儿说哈，说这样好不好？你把这最后一支曲子当作送给爸爸妈妈毕业前的礼物呢？哎。他就听了，然后上周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自觉的练琴了。所以从这次开始哈，我们感觉到哈，他感受的不是被强迫，而是因为爱，要送一份爱的礼物给我们。5:3哈，在约翰一书讲到，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爱他让我们遵守诫命不限在律法当中，而是发自内心。这给我们一个内在的动力。如果我们觉得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很难的话，那我们要向这个爱神的目标来长进。如果你跟着这周的读经计划，你看到神那么多的应许，你没有理由不爱他。那由于爱神而遵守神的诫命哈，这就是一个长大成熟的标志。啊，女儿呢，她艺术上很有天赋，这是神给她的，我们都知道她需要在这方面成长，所以我们对她的好意哈，她往往被当作强迫。那我们对神给我们的命令的理解呢，也是这样。那只有有一天我们长大成熟了，我们就开始理解了父母的心意，我们就可以更愿意按照他的命令去行，这就是一个成熟的标志。这个假期哈，三美回来，我们发觉他更听话了，因为他长大了，因着爱，他更愿意遵守父母的话，而不是勉强去做。我们给他原先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些活哈，他使劲拖，哎呀，最后还是我们自己做了。但是这次回来，你给他的活，他很快就去做，他愿意帮助父母。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哈，他长大成熟了，但是这个长大成熟呢，他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不是因着被迫， 原先我们强迫他反倒不起作用，但是现在呢，他意志上他被爱降服，他更迫切的愿意遵守父母的命令。所以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同神的关系不仅仅是顺服的关系，而是爱中的降服。我们对神的管教和命令就更理解了，然后不被管教，你就不是神的儿女了。如果他不向我们发布命令和界限的时候，他也就不是我们的天父。只有亲生的父母才会严格的要求自己的孩子。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命令行。神啊，今年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可以为你的家人、教会，还是职场，还是社区，如何完成你的命令？那你有没有像主耶稣这样的对神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命令行。这样的一个迫切，这样的一个爱神，这样的一个欣喜，要遵守他的命令。这就是神儿子的生命，然后我们也是这样的生命与我们的天父相交。所以亲爱的家人，在这新的一年请反省这点，你是否有因着爱神而甘心去遵守神的命令吗？当我们认识到神的爱，又以爱来回应，我们同神的关系就又上了一个台阶了。光有爱的这个内在动力还不能让我们就守住神的命令。多少人曾在爱中海誓山盟，却又成为仇人。不论是大明星和大明星，他们的个人生活好像就是更显露出来，婚前的怎么样的彼此相爱，送了多少礼物，然后如何的受，然后你就看看他们的这样的爱一个破裂。不只是他们，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当我们没有主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的说出来的爱，我们意志决定的爱，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所以神给我们的命令要照我们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麦牧师上周的信息，如何可以有这个改变的大能，将那个不可能变为可能呢？我们来看到第三点。第三点是遵守主命，检验我们是否住在他的里边，这带来我们改变的大能。二章六节讲到说，若说他住在主里边，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然后三章二十四节又讲到，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约翰用这个词住在用的最多，住在主里边，住在神里边，住在爱里面。所以约翰把我们带到一个与神关系的一个最高的境界，从认识他不犯罪，遵守他的命令，然后到爱他，到住在他的里边。大卫的诗篇曾说我有一件事，就是我曾求于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没有什么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观看他的作为，聆听他的教导，更美的事了。那这样的一个住在神里边，神住在我们里边，是怎样的一个由来呢？那在约翰福音就讲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我们的天父最渴慕的一件事情，就是与他所造的人同住。所以起初呢，他就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他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可以障碍来拦阻。人堕落以后呢，神就借着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成为以色列。当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以后，神就借着会幕居住在他们当中，直到所罗门王建立圣殿，神在圣殿里边、至圣所里边居住。但是呢，可悲的事情发生了，在以西结书，就是旧约的先知书记载着，神的百姓因为他们 拜偶像，耶和华离开了圣殿，然后描写基路伯，耶和华的灵依依不舍，一步一步的从圣殿耶路撒冷的东门再到对面的山上离开，他是那样的依依不舍。今天神借着我们相信基督，我们身体成为神的殿，然后神的灵居住在我们里边，这真是不可想象，这是一件伟大的奇事。神再一次实现了与他所造的人同住。而最终启示录记载啊，最终我们要怎么样呢？当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就是最终永恒的天家。而那时候这是可见的，是有形有体的，神的宝座在我们中间，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我们最终要在那里与神同住。今天对我们的难点是哈，神住在我们里边，你如何经历到他呢？不信主的人听到这个说法哈，一定会觉得基督徒的脑筋出了问题。但是保罗却说哈，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吗？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约翰一书又讲到，神住在我们里边，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在我们里边，我们不会有什么气功，我们也没有飞檐走壁的能力，但是他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和行动与我们交通，他也常常在轻微絮语中安慰我们、责备我们、鼓励我们，我们可以和神交通。我们读经可以明白，祷告可以持续，来到这里我们赞美，我讲的你们阿门，都有在你里边圣灵工作的结果。如果没有神的灵的帮助，没有人可以明白神的事，你不会明白，我也不会明白。我们再回到这周读经，要读经啊、哦、你读经的话，你会发现非常美的事情，神怎么样的工作。约翰跟法老解梦，解了七个丰收之年，然后七个饥荒之年的梦之后哈，那在创世纪四十一章就记载，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所以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样的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神那时候同约瑟有特别的同在，那是很多的旧约的人很多的事不可求的，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个人可以很确定的，神的灵住在你的里边。所以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说有两种人，在同一个世界上，这两种人，一个是有神的灵的，一个是没有的。基督徒是有神的灵的，所以我们是有着宝贝在我们这破旧的瓦器里，这多么的奇妙！我们难道不要好好的守着它吗？我们华人很擅长于买房置业哈，住在哪里很重要。买房的三个黄金原则就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你住在哪个城市哪个社区，不仅安全升值又好卖。那你有没有想在你住在主的里边，就得到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祝福、他的保守。我们的智慧不够，能力不够，常常犯错，常常软弱，但是住在他的里边，我们就支取他所有的一切，大有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今年的读经计划哈，是神的应许，在哥林多西书讲到哈，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 居住在基督里边。所以我们住在基督里边，也就得到他的应许，而这所有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边都是是的。神给我们的使命哈，是像基督成为他的门徒，但是唯有住在他里边才会发生改变。住在基督里和住在神里面是一致的。住在基督里的这个说法呢，它会更形象更具体，让我们知道怎么住在他的里边。靠着自己的努力哈，你想做个好的基督徒，你肯定会失败，但是这个失败呢，我相信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必然经历的。你一定要学到这个功课。有些人失败了就跑掉了，就放弃了，觉得这个信仰达不到。但是你失败了，你知道自己做不到，你就会牢牢的靠着他，仰望他，然后学习住在他的里边，你的灵命就又进入了一个更高超的境界哈。他住在你的里边，你如何住在他的里边呢？哈，这个不完全等同哈。圣灵在你的里边，但是你却可以让他伤心，让他言语稀少，你可以不听他的。你的家里居住着这位尊贵的客人，但是呢，你可以让他这位客人呢，只成为你的家庭的点缀。你并没有让这位尊贵的客人发挥他的大能，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涉及到约翰所告诉我们的遵守他的命令。这个听命而行啊，就像一个管道一样，你把它打开了，当你打开的时候，它就畅通了，然后他的能力、智慧、爱和恩典就开始流淌，没有阻碍。这个管道呢，需要我们自己打开，就是这个降服，听命而行。神呢，就施展他的大能，然后你让这位在你家里尊贵的客人成为你家的主人。这正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让他掌管你的人生，你来遵行，你就住在他的里边。我又回到我们这周的读经哈，我们看亚伯拉罕他如何与神同行哈。亚伯拉罕呢，描写他描写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哈，我们都知道了，神是非常祝福他的。神有多次的向他显现啊，不停的阐释他跟他的约定。但是我们看亚伯拉罕他自己呢，他有两次将他的妻子陷入危险当中，然后他也想借着他的妾，你看我的老婆撒来这么大了哈，没有办法生子，哎，那可能就是要借着这个我的这个妾来达到这样的神的应许，他要自己想办法，所以他也差点把神的事情搞糟。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一点，就是他对神的命令样样谨慎小心的遵守，他敬畏神。当初的亚伯拉罕的生平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神给他的两个命令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难的，是不可能的命令，要把他妾所生的孩子以实玛利赶走。作为一个父亲，好，我是家里的男人，那我生的孩子为什么就要赶走呢？但是圣经告诉他，是神给他的妻子撒来的话，要亚伯拉罕遵守他的命令，就是神的命令，所以要把以实玛利赶走。那段经文描写的其实挺痛苦的，他把他妾和孩子赶到旷野当中，什么都没有，然后神亲自照顾他们，但是亚伯拉罕遵守了这个命令。神愿他把他自己的儿子献为燔祭，神好容易给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他的未来，神要借着来祝福万民的，但是神要他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怎么想圣经没有描述，但是他顺服，他按照神的命令去行。这些命令都是又大又难，都是不可能的命令，但是呢，亚伯拉罕就遵命而行。然后我们一看到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关键的时候神就出手，然后最艰难的考验就都通过了。那在我们再回想这个新的一年哈，我们怎么样的来遵守主命哈？那他让我们今天不发脾气，他让我不在互联网上乱看，他让我今天给一个人打一个电话，我遵行了，我就住在他的里面。 我们今天呢就可以住在他的里面哈啊，不是说啊我要做的多完美，我要把所神有的命令我全遵行。我们也不是说哈，我们也惧怕我今天怎么做错了什么事，有否做到？那这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最奇妙的一点，就是圣灵如何今天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的，他就是要你今天要来遵行的，要来回应神的，你就去遵守，那你就住在他的里边。圣灵提醒你，你就去信。一岁的婴孩哈，他所能做的甚少，但是他是住在父母的家中。17岁的少年，长到17岁了哈，需要为家里做很多，他也是住在家里。所以神在我们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哈，让我们一点点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他也不是一下子就是要强加给我们。那无论我们信主的资历多久哈，我们都可以享受住在他的里边。你有没有想象哈，用我们的华人用的一个词哈，叫天人合一的境界。我们常常在武侠小说或者是科幻的这些奇妙的或者神话故事中听到，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在正在行事，正在进入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一个有限和软弱的人，借着创造他的神赋予他的法则，他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他相交，进入永恒无限、爱的无限、智慧的无限、能力的无限。然后你们住在他的里边，他讲那些我们人生中不可能的都变为可能。麦牧师上周提醒我们，是在永恒的价值上，像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不可能变为可能，是永恒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哈，亲爱的家人，新的一年那我们请反省这点哈，你有否住在基督的里边，支取他的能力和智慧，被他的爱环绕吗？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结论哈，遵守主命，检验我们是否真的认识他；遵守主命，检验我们是否真的爱他；遵守主命，也检验我们是否住在大能者的里边。那做主门徒呢，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主命呢，检验我们和他的关系，那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里面。所以作为主的门徒，最终体现在你和主的关系。在新的一年，要我们借着遵守他的命令，在与神的关系中成长。我不知道我们线上和线下有没有不信主的这样的一个还没有接受这个信仰的这样的在寻求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你要知道的是，神可以住在你的里边，这太奇妙了，也是太宝贝了。但是唯有你借着相信基督，你才可以邀请他进来，他不勉强你。所以相信他，接受他，你的人生进入与他相交的奇妙的旅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知道在新的一年，我需要在你的关系中再长进。主啊，在你那里有说不尽的丰盛，主啊，有说不尽的甜美平安。在你的前面也给我摆着很多不可能的任务和使命。主啊，你让我的人生在你里边宽广。主啊，我就今天为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的线上的和线下的，在新的一年里，我们都住在你的里边，因着遵守你的命令，然后让我们在你里边的人生不再一样，有无限的可能，像你的儿子，来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成就你在我们每个人家庭的使命，成就你在我们教会的使命，成就你在我们周围的华人社区的使命，成就你要带领我们向远方的家人宣教的使命。主啊，这么多的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惊涛骇浪当中，主啊，但是你让我们在你的里边就享受这样的一个平安。主啊，你也特别的让 麦牧师和他家人在你的里边，你就来安慰他。主啊，我们一起在你的里边，在这新的一年来仰望你，跟随你，愿你来亲自坚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